今天是我们的个人与群体实践本质第870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停在你的冲动是你与你内在内我最接近的沟通，停在这个地方。好，没错吧？
是。
好 ，OK。这句话为什么会停在这里呢？因为其实这句话是真的很经典。因为我们不是在念赛斯书吗？念赛斯主要的目的是要跟你的内在自己有沟通嘛，有联系嘛。好，那沟通的意思呢，其实在代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悟。因为你的外在的自己能够了解的或能够看到的是有限的嘛，那你内在的自己呢，它当然就是什么样的知识跟智慧啊，最精密的计算神通啊，那都知道。那你的冲动既然是跟你内在最接近的沟通，因为我们在个人以实相本质里面有念到一个好像是615节，他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外在自己是替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自己呢定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外在自己主要是他替内在定一个方向。那既然是第一个替内在定一个方向的话，那你内在跟外在如果能够整合的话，也就是如果你的特质按照你的特质，比如说刚才那个Grace 有问我一个问题嘛，他说假如你真实的自己，你的真实的自己如果被开花了，好，如果你真实的自己如果被开花的话，那么你是最能够回到你的内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条路，你怎么出来的，你怎么回去，你怎么样被你的内在推出来的，当然就是那一条路，就是你怎么样回到内在。那为什么要回到内在呢？因为你如果跟你的内在有沟通的话，你的孤独感会不见，好，你的自由感会增加，但是力量的使用会更好，就好像你会使用一部车子 的那个动力一样。好，那么另外就是自己的那个生命的无意义感会没有，你不会害怕，好，会有信心，会有力量，所以那个部分变很重要。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再重新讨论一次呢？你想哈，我们自己是不是一组人格，一套信念组成一个人格，而这个人格被推出来在人世间，变成一个你的个人个体，对吗？好，那推出来的那个部分是回到你内在的一条路，对吗？那要回到内在，你要知道你怎么去推出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内在的那个动力，你的精神动力。因为我的那个精神动力其实就是被推出来的那个部分嘛，所以被推出来的那个部分，你心里面的那个冲动，你心里面那个渴望，那个内在的精神动力，当然是你回去内在的唯一的一条路嘛，对吗？各位同意这个说法吗？到现在为止，好，比如说我今天什么事情让我最觉得很有意义，很有力量，我在做我喜欢，而且我在做我自己最棒的那一件事，对吗？我一做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那个空寂感没有了，没有意义感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自己蛮有力量的。好，当你觉得你的银行有100万的这个存款的时候，虽然比起人家那个几十亿几百亿还少很多，可是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也是个有钱人，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其实那100万并没有多少，如果跟那个 很有钱人相比的话，可是你觉得你口袋里面有100万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你不会去把你自己跟那些要看明天的薪水，才能够生活的人来相比，所以变成你那个信心就有了，对吗？你看的事情或者 你找的房子，你就不会有跟以前一样的一个心态。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那如果你在使用你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呢，也却是你最能表达的，你做最有趣而且最能够表达你的能力的，那是不是你在边做的时候边形成你自己的力量？那个部分在哪里？其实在你的冲动里面，你内在的冲动里面。好，我是把这个跟615节他提的那两个把它连在一起来看一个东西，看你的那个精神动态、精神动力跟你的内里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好，你要进一个家里的，要进一个房子，那么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开那个房子的门，也就是要需要一把钥匙，对吗？那你有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你怎么样出来的，你的那个特质，你的人格的那个独特性，那是你回到内在的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如果你找到了，那么你就可以回到内在，回到内在你要变成什么都可以。可是这把钥匙它藏在哪里呢？它藏在你的内在动力里面。好，所以表达自己有多重要就有 多重要。好，你不是一部火车后面拖了几百节，好，你也不是一个那叫 UFO， 好，挂在别人车上的那个部分，好，也就是人家走你跟人家走啊，人家开到哪里你就跟人家到哪里，安全吗？是啊，蛮安全。可是那个无意义的感觉啊，那个施展不出来那一份感觉呢，你会永远都在的。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力量，那个变成很重要了。那我们也会想说，那如果我根据我内心的冲动，我常常会发现到说，那个冲动会带给我的是蛮恐怖的，或者是伤害到别人的部分哈。那这样讲，如果我们都是从内里推出来的话，那每个人都有他的 niche， 也就是说你的表达一定跟别人的表达是不同的，而且你们是会互相相成，相辅相成的，不见得会真的打架，或不见得真的是影响对方，你反而会让对方能够健康，而且能够让他能够不要过度的自我这样子。好，那他提到说，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那个精神动力或者内在的指引是最接近内我的沟通的话，那他提一个理由，其实赛斯提的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给你看他所说的部分怎么让你去了解。他说我们在醒时的时候，就现在嘛，我们在醒时的时候呢，他们是由你在梦里面对自己所有深层的内在知识里面升起而朝向行动的自发性的驱策力。你看，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可能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根据我们的感觉嘛。可醒时的时候，那个感觉有时候你会忘记你有什么感觉，或者是你会装一个感觉让人家看你是 OK 的，你是快乐的，可是你心里面的悲伤，心里面的痛苦，你不见得会表达出来。可是在梦里面呢，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会梦到梦夜，噩梦。那或者是如果心中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碰到那个不舒服的部分，所以那你在梦里面呢，它会朝着我们自己深层内在之事升起的，而且朝向行动的自然驱策力。你看我们的驱策力哪里来？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从我们深层的内在知识里面升起来的。那什么是深层的内在知识呢？佛家讲叫做阿赖耶识嘛，好，或者叫做本自具足的圆满嘛。那基督教讲的话就是上帝、佛、神，好。那如果是儒家讲的话，就是那个天性、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个天命。那天命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很率性，这个人很率性，其实很率性就是充分在表达自己的人叫率性嘛。那这个叫中庸，中庸不是躲起来，然后看看你们都在做些什么，我能够在中间呢，找一条生路，能够躲到最好，你们看不见我的，不是这样的。而且真正的中庸，他是告诉你充分表达自己叫中庸。
为什么中庸一定是不表达？中庸是可以折中的表达，不行吗？
可以折中表达，也可以强。你要强的表达，弱的表达，什么样表达都 OK。表达没有分说你一定要哪一个方向，他只是告诉你要率性而为而已。对，好，我们也不要限制到说啊，我现在就是要充分表达，然后中庸那一部分，我们真正认为的那个中庸，那个部分不能表达，没有这个意思。他是给你完全自由的去发挥你自己。好。
你说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
在现实生活。好，那我们的醒时状态其实是由梦中到梦里面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知识场里面，在我们的知识库里面，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我们内在图书馆里面去升起那个驱策力，那个自发的驱策力。你说像佛教讲到说啊，人本自具足，本自圆成，讲得蛮好的，好，也很动听，也很美丽。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说， 像本质记住本质言成背后的意思是怎么用。好，他没有告诉你本质记住本质言成，它其实是在你梦里面的一个深层的知识里面生起来的，那叫做本质记住本质言成，不然你怎么用？说哎呀，每个人哈、哦，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你朗朗上口都会背，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你也不会用。好、哦、啊，真的赛斯在这里告诉你怎么用，就是其实你在梦里面，或者是在潜意识里面，或者是你只要不放在你的自我里面的时候，你那些深层的知识呢，就会产生一个自发性的驱车力，而那个驱车力会变成你在白天的行动。所以你白天的行动、白天的冲动、白天想做某件事，从哪里来？从你内在深层的知识来的，从你内在深层，你这个人格从你 哪里来？是从你内在深层的知识的那个驱策力来的。所以人一存在，他这里马上提到了，他说你自己的存在，你被生下来载歌载舞的生下来，是为了你存在的冲动，你想表达的冲动，不然你不会生下来，你干嘛生下来？麻烦呢、欸，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变成你，而且你的特质，那是因为你想表达那个那一份你特殊的、那跟别人完全不同味道的那份冲动、哦、不会是掉在火车头后面的一大串的列车，不会是的，也不是那个忧吼。这就是我要问你们为什么找拼的原因。
总要有人做那个调查呗。
是啊，没关系啊。但是他告诉你，就是生存的本能。你按照 Stacy 的论点的话、哦、最后来讲的话、哦、反正你怎么做都是 OK 的啦。
是啊，没错。
对啊，最后的论点是你怎么做都是 OK。
有车头，你一定要有车尾嘛。
对，但是你这个结论来讲哦，假如。不管你怎么做都是 OK 的时候，这里给你一个很深层的保障，就是那你怎么做也都 OK， 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假如你怎么做都 OK， 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 OK 的时候，那你可以有两个结论，那我就尽我的尽情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或者是我尽情的不想做我所做的事都可以，那既然都可以，那你为什么不肯做？都一样啊，好，这创造论嘛。对啊，他这里提到、哦、你的白天醒时的状态的那个驱策力，你想要行动的那个驱策力从哪里来？从内在的知识生起来的，雕刀雕刻刀，内在的雕刻刀，不是对你外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反应，而是你的内在生起来你想表达那个部分。所以一个车子如果是由内在的汽油发动的，那个叫做动力嘛，那如果是别人推你的，那个、叫推力嘛，那你对外面的环境反应，那个叫推力嘛，那如果由内在升起来的那个驱车力，那个叫动力，马力，马力十足，好运连连连连，五车的马力，对吗？所以我们弄清楚哦，对外在的事情反应，我们会有价值观，会有自我的评断，好，那自我一起来的话，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一样起来，好，这个是个重点。然后内在那个推动力是你原来的最原始想要表达的自己，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几个东西嘛，你有一个真实的自己，而那个真实的自己就是你有多少能力，有多少钱，多少天分。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因为那个就是你现在准备用这个条件去表演的，那就是你那是真实的你。可是他一下来就人家告诉你一个非常理想的版本、哦、那这个理想版本就是一个高标准了。如果一个男人最好没有什么欲望，又留下会，可是又不行，然后你还要这留下会的情况之下又要爱一个女人，而且真心的爱她，好，然后呢你那个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跟你的真实自己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真正像佛陀要悟道的时候，他说必须要经过模考，这些真正模考是什么？是整合你那些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己啊。好，你的认为说那个不好的坏的压迫你的好那个欲望啊，或者那些部分呢，你整合掉，绝对不是杀掉，也不是去掉，你去不掉你也杀不掉，你只能整合它，接受它，了解它，然后让它安息， rest in peace, R.I.P. 中国人碰到 R.I.P. 不会害怕了哈，啊，美国碰到 看到两个三个字 R.I.P. 就开始发抖哦，那 R.I.P. 就是死掉的，这样子。
可是你怎么那么厉害，又可以让他安心？
哦，
你怎么那么厉害，又可以让他安心？
你接受他，他就安呢，啊；你不接受他，你有抵抗，他就存在啊。还手抵抗必然存在。哦，
然后比举一个例子，好像现在韩国每一个女生都去整形，
对，整形漂亮，对这个女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漂亮的部分在啃捏着她，啃捏她的人生，她随时在看我自己有没有漂亮。即便她跟她最心爱的男朋友在过情人节的时候，她让她注意说，人家男生看了都懂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漂亮才爱你，好不好？是因为跟你谈得来，
有七十个不是因为漂亮，
坦白说了哈，我坦白说，其实没有。
我觉得那是刚开始，
刚开始
第一眼印象，
对，
所以之后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
那个漂亮与否哈，其实跟男人的，我讲漂亮与否跟男人的那个自，就是说自我感、自尊感是有关。
对，漂亮身材好。
对，
两个很重要。
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母夜叉哈的个性的话，那你再漂亮，人家也没有办法跟你相处，好不好？
对对对，
对啊，
那当然是这样子啦，那当然是，但是
好了，
那是第一个印象，
那
就是这两个，就算去，
那是你的想法，
就算去找工作，
我尊重，
找工作也是，你样子比较漂亮的，真的比较容易找工作，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嘛，人家请了你之后才知道你的个性。
真正的漂亮哈，其实是心的漂亮啦。我讲心真的柔和的时候，你脸色出来的那个亲和力，那个才是真正的漂亮啦。
对呀，
啊，因为漂亮这个东西哈，是真的没有标准。
到达哪个境界的时候？
有啊，有很多人他的。就是他的心是单纯的，而且他是就是很善良的人哦。你一看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蛮好的，那个很耐看的，是真的蛮耐看的。因为有
那个电影《画皮二》，就是讲
谁演的？
周迅跟那个赵薇演的。他就讲说，后来他就变嘛，就是把这个人跟妖这样变。然后他就说他喜欢你，就是他都认为就是都是表面的，就是看你的外表的。然后后来把心都就没有心了，可是只是外表。结果好像是说他的诱惑，好像他看到他很媚，然后就被诱惑了这样的。后来那个男的讲，他说真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外表，
不可能了，
暂时会受到你的蛊惑。Okay,
对，我讲每个人重视在他的那个部分。对一个男人来讲，哦，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你面前他是个英雄，他还没有英雄感。对，不是你漂不漂亮，而是他是不是一个英雄。就这样子，一个女人的话呢，在男人面前呢，他其实他最在乎的是自己漂亮。为什么？因为漂亮他觉得是有价值。对男人来讲，自己是英雄是有价值的。那如果自己没有价值，你再有价值，对他来讲没有用的啦。
怎么可以表现他的英雄感？就是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是，这是一种，
对，啊，
没错，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是回来也是需要漂，
没有错。这我跟你讲，我并没有否定这一点，但是
我辛苦要去弄漂亮一点。
对，但是日常生活来讲，你为了满足这样的一个自尊的时候，如果你的代价很高，我昨天在看雅虎的新闻嘛，有一个人去娶太太嘛，好，结果到那边的话，对方就是说你要赢这个新娘。要5000块人民币，你看到了是吧？然后对方在那苦苦的哀求嘛，把所有的那个伴郎的钱都收集起来，大概只有2-3千块嘛。他对，那不然他跟那个对女方讲说，不然先签，就是事后我会给你啦，哦，就是会用 credit card 或什么其他方式借贷给你啦，哦，一定会给你的，你就先让新娘出来，他就不肯。后来他两个多钟头之后，他火大了，不娶了。不结了，婚不结了，
请大家白吃一顿就好了。
啊，确实大家白吃一顿，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嗯，对。意思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感觉它是耐久的。好啊，其实漂亮本身，我说漂亮没有真的用处啊。漂亮没有真正用处，如果你很漂亮，可是说真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体贴或根本没有温暖，那漂亮有什么用？那你觉得说这样可以吸引 男人，你可以吸引那个形式的男人，而那个形式的男人绝对不是你爱的，因为他只爱你的外表，而那外表又是虚伪的，因为外表随时会 崩解嘛。
那个形式的男人是见大部分的就是这样。
训练不等于事实。好，当我们把这个想法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好过一点。
OK，
好了，尊重你了。好，那他提到，他现在一直想要让我们了解，就是说你先看你内在的推动力，你会漂亮，会被人家认为漂亮，会被人家认为你很帅，其实还是来自于内在推动力吧。好，你觉得说你碰到一个天命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其实那个真命天子是你早在你很年轻的时候所架构出来的一个理想的形象，能够救你的，或能够帮助你的，或你理想中的那个形象，你是那个人套到那个形象里面去。可是套进去的那个部分呢、啊，不见得确实真的，因为对方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伪装给你看。那你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找到了那个部分，可是常常会梦想会破灭，因为你没有真的，我们回到一个真实的存在啦。哦，礼拜五是不是？礼拜五不是讲了一个笑话吗？那叫智通禅师嘛。好、哦，智通禅师讲的，就有一天晚上睡觉睡一睡呢，就大喊说：“我悟到啦！”啊、哦，他师父说：“你到底悟到什么？”原来师姑是女人做的，师姑啊，尼姑啊，原来是女人，因为师姑一定是很严肃的，要守五百多戒嘛，哦。原来师姑是女人做的，意思是说，其实存在呢，它其实真正的存在。真的存在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要重视，男人他是人做的，女人是人做的，不是一个漂亮女人，你看变成一个漂亮女人的话，那个漂亮女人会框架她随时随地都在漂亮，好，她在洗澡她还要表示她漂亮，她死亡的时候要自己装得很漂亮才愿意看，让那个让她看，对吗？然后什么时候都要维持那个角色，可是那个做人的那个存在呢，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存在，那个想哭想叫想不满想耍赖的那个自己呢，都不见了吗？所以师姑是女人做的，意思是说真实的师姑其实是一个人，她有人性啊。这个如果真的懂这一点，我觉得她真的是悟道没错，因为她知道内在是跟冲动最接近的沟通，好、哦、是吗？没错吧？好、
哦，所以那个师父是男人做的，
师父是男人做的。
怪不得常常有很多不守清规的事情发生。
是啊，我跟你讲，你今天当一个男人哈、哦，你不管学了多少，修了多少，你看到女人，尤其是裸体的女人，你会不会心动？你不动才怪了，因为她在你底层里面嘛。但是你那个动力你会控制啦。对，有的人是比较会控制嘛，比如说有修行有比较了解的人、啊、他知道说、哎、会比较 有那种控制力啦、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会，他在你底层里面是你的人性的一部分，他是你来这边手上拿的牌，就是个牌啊，对啊。 OK， 所以他提到说你今天存在是因为你存在的冲动，那宇宙的存在是因为它存在的冲动啊，你细胞的存在是它细胞要存在的冲动，所以来建构你嘛，这一层一层的嘛。好、哦、啊，原子电子的存在，你觉得说它是为了要存在而存在吗？不是嘛，你的细胞为了吃饭，为了你给它营养才存在吗？不是，它为了要完成你的愿望。那你的存在难道是为了吃喝啊、哦、为了要生存才存在吗？不是，它是为完成内在的存在。啊，内在存在为什么要存在？因为它会完成宇宙的存在，所以宇宙的冲动造成内在冲动，造成人的冲动，造成原子电子的冲动，造成分子量子的冲动，一个冲动接一个，这样冲动下来，那你最小的冲动是为了满足上面，这上面在满足上面，上面在满足上面，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内在冲动？你有没有一个内在真实的自己？有吗？有没有人性？有吗？好，可是当你在你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会完全看不到这个地方，你的细胞如果觉得说不好意思哦，我不是为了人配合人，所以我今天不要新陈代谢，我不死了、哦、我皮不要脱落，那他不死你就死了吗？ 癌症，对吧？他不死你就死了嘛，你的完全没有办法新陈代谢，那不就死了吗？对啊，所以他如果不死你就死了，所以他死不死不是那个问题嘛，我们人死不死也不是那个问题嘛。他在谈这个道理，会不会太枯燥？还好了哈，不会哈。OK， 谢谢支持。所以意思是说呢，其实没有所谓的宇宙的才艺吹笛人，然后吹着魔笛把驱策着把宇宙进入存在，不是的，一层一层，它其实它有一个精神的动力。有一个心理的动力，你存在是因为你还有动力，你如果心里面没有动力你就死了，不是因为你的细胞会老或会旧，不是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一个机器，如果你身体是机器的话，机器确实是越用越久，可是你的身体却是活的，每一刻都在欢欣，身体是活的，对吗？你可以活得越来越年轻，也可以活得越来越老，那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好，所以如果你不信任你的冲动的本质，那么你就不信任你的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自发性是本质具足的话，那你为什么会不相信你的生命呢？啊，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的话，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如果这里一个冲动有牵涉到上面的一个冲动的话，那你担心什么呢？对吗？就像你如果是你现在的身体的细胞的话，你需要担心什么呢？因为主人他如果今天心情很愉快，吃好睡好，那你就是活得很好啊。如果主人今天心情不好，那你就要跟着人家去死啊。啊，死就死嘛，啊，活就活嘛，因为根据你的那个主人的状态嘛，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个动物哦，它其实都知道它不可以不信任它生命的本质。好，任何动物都知道，如果他不信任他的本质的话，他就死定了嘛。蜘蛛如果不信任他的本质，他就不知蜘王，他不死了。好，所以每个动物都必须要信任他的本质。那他们也都知道说，哦，现在冬天了，我的本质就是要冬眠，那么就躺下来就是冬眠，找个地方，啊，那就是本质啊。那婴儿也是一样，弗洛伊德有提到嘛，他说婴儿本身呢，它完全是由内在的原始动力所产生、所控制的。啊，就昨天我也提了。那其实这句话还要感谢Suzanne。
为什么？
你的书嘛。哦。对啊，那个存在心理治疗。对啊，所以婴儿本身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延伸的，不是父母哦，延伸的内在的那个动力。那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也是从婴儿长大，所以我们的基本呢，也是由我们的内在动力所不断的在驱策着。好，所以他说，自然是凭借信心而存在的。如果你没有信心，自然就不存在了。好，神灵是凭借着你的信心，他才活灵活现了。你如果不相信神，神还在吗？今天如果不相信基督的话，可能基督教就完了吗？没有人相信基督教，那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好，所以自然是凭借着信心而存在。那这什么叫信心呢？他提到说，松果会收集干果，松果显然没有，松鼠，对不起，松鼠收集干果，凭着他们对食物的信心，松鼠他们没有到书店买书，不知道说原来哦。季节是怎么变化的，那到什么时候就会变春天来了，然后太阳就会出来了，所以他去收集这些食物，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要天冷，然后什么时候就没有东西吃，他没有去看书啊，也没有知识啊，那个完全是一种很内在的一个动力，不然秋天还好好的，怎么要去开始收集东西藏在洞里面呢？好，所以这个东西你从这去观察哈，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所有的动物它都活在一个自然的脉动里面，所以因为这些脉动使你相信行动的时刻确实存在，并驱策它去行动，这个就是很重要了。行动的时刻确实存在，什么时候行动？脉动来的时候你要行动。好，也就是说春天真的会来，好，那么夏天真的会来， 那你如果说希望每一天都是过年，那叫做什么？过度入如年嘛。如果每一天都是过年的话，那不是度入如年吗？欸、各位，这其实这句话真的很棒哎、欸。他说：“我们那些冲动使你相信行动的时间是确实存在，而且驱策你去行动。所以我今天想要做什么？好、哦，比如说，哎，我认识个男孩子，那他很棒啊。可是因为我是女生，我不能打电话给他。那假如你真的有很大的冲动，电话拿起来，叮，哎，打电话去的时候，哎，我正在找你，也找不到你的电话，面子里子都有了哈。哦”所以行动的时刻哦，确实存在，而且驱策你去行动，啊，不要闷在心中，闷烧锅。哎，可是你的信念必然与你的冲动，常常会互动，而且信念会腐蚀那些冲动所提供的了不起的、自然的、有益的自发性。啊、比如说，你认为说，哎呀，男人看女人啦、啊，70%啦，而且是70%还是比较少数，99%就是看女人漂不漂亮啦、啊。你认为男人都那么没有头脑吗？对啊，那个，但是你的信念，而且你的信念会跟你的冲动互动。
师父也是人。
OK。
师父是男人。
OK。师父是男人。OK。所以这些信念常常会腐蚀豆腐乳，被腐蚀那些冲动所。提供了了不起的自然而有益的自发性、啊、自发性为什么不会出现，是因为被腐蚀掉了。
什么叫腐蚀？
Eruption
中文怎么写、
啊、
我听不
懂。
豆腐的腐
蚀，
腐败的腐，
腐蚀是什么蚀啊？
就像铁的蚀。
Rest
那个虫。腐蚀 OK。
对，好，我这里扣一个赛斯的一个说法。赛斯有一个定义啊，赛斯的定义是什么呢？赛斯说，什么是奇迹呢？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对不对？什么是奇迹呢？奇迹就是自然而没有受到阻碍的冲动的表达。好，没有受到阻碍的表达，它就是奇迹。也就是说，自然而没有受到阻碍的表达，它就是奇迹。这是赛斯的定义了，他对。奇迹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而你这个想法想要去表达的时候，而你没有任何那个限制它的一个信念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很奇迹的出现了。好，所以当你脑袋里面把那些男人99%都是没有，都是只会看女人的漂亮的这个信念先拿掉之后呢，当没有去阻碍它的话，哈，就算其他男人、女人都是这么想，没有关系。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不好意思哦，我就是有奇迹。我碰到男人、哦、就是一点都不会看到漂不漂亮，他眼睛瞎了。就碰到一个瞎男人。
白目
、哦、就兴奋的第一天醒过来又说，哎，老婆，哎，现在厨房是怎么煮我不晓得。原来他不知道，他原来没有看到你漂不漂亮，别开玩笑了啊！所以他说我说到冲动，里面有很多人会自动想到那些显然是矛盾的、危险的、邪恶的冲动啊。那因为呢，你们是如此确信你们的存在的没有价值感，所以他这里他的定义是什么？假如你认为冲动是暴力、是性，好，那基本上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存在觉得没有价值感。信心不够，就是这样产生的。那假如说冲动真的是有这些现象的话，应该是这样讲，他说那个不是冲动的本质。真正冲动的本质呢，如果你有经过，比如说一个人除了性以外他根本其他都不想的话、哦、是因为他想跟人家沟通，想表达爱的那个冲动完全被阻塞掉了，没有表达，最后变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那当然只剩下那种性的冲动嘛。那暴力也是一样啊，在暴力之前是不是有很长的时间，假如你去观察这个人的话，这个人在暴力之前他一定有很长的时间抑压了好多好多他想跟人家沟通、想跟人家表达关心的 表达那个好意的这个冲动被阻塞掉了。啊，简单的讲就是像一个吹气球嘛，啊，你气球吹了，然后都没有出口，那么一直吹，气球是一定会爆的嘛。好，所以当然了，他提到哈，他说你们可以去质疑你们的冲动，对啊，这个冲动到底是好还是坏？好，啊，你对自己的冲动还不会使用，就好像你有了车子，一开始不会开，当然会先踩一踩，不能一下猛踩刹车就会撞人嘛，对不对？可是你开始在使用你的冲动的时候，你就慢慢踩看看，哎，结果还可以动，好，所以你可以去指引你的冲动没有问题，看他怎么去应用那个动力，好，那去评估他们，也就是这个动力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小小的去试探一下，但你们必须要觉察到，承认到它的存在。假如说我今天有不好的冲动，好，我想杀那个人，好，我想狠狠做那个人，对，没有错，你承认你真的有，你也不要压他，因为真的有嘛，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有这样的气，可是不一定要去行动，你先去看看那个扭曲冲动的推力在哪里，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对他那么讨厌。好，原来他给你的这他完全不符合你的期待，好，你觉得他那么可恶是因为他没有满足你嘛，你对他期待这么深，可是他却这么样的护你嘛，好，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扭曲在哪个地方，这个阻塞这个地方，所以你去挡住他，否定他，绑住他没有用，因为他会稳定而强悍的成长。任何冲动，我今天讨厌他，我就讨厌他，以后看到他越来越讨厌，越来越讨厌是没有错，你没有办法否定他，你接受他。我刚刚讲过了，真正来讲的话，所谓的模考其实就是整合，去整合心中那些不愉快的感觉啊，算了啦，啊，接受 OK 了，了解了，哦，也不是原谅哦，原谅跟报复都没有用哦，你原谅对方，你是不是觉得对方有错？他既然对方有错，你去原谅他，你怎么会真的原谅？你还是认为他有错嘛，所以你才需要原谅嘛。啊，报复有用吗？报复你心中就爽了吗？然后报复他不会还咬你一口吗？所以报复也没有用，原谅也没有用。真正来讲的话，是你要在你心中真的放下来，而是真的接受他，接受了就没事了。好，所以当你有冲动而你又质疑他的时候呢，他这里的教导就是去觉察他，承认他的存在，然后他会引领你到你真正的天性，像不像 Grace 你刚问我那个问题，他会领你到你真正的那个天性，也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灵性的轮廓线，而这个灵性轮廓线是从那个冲动里面，你会慢慢看到我自己的轮廓线。可是如果我一直依赖别人的标准，别人的看法的时候，我自己的轮廓线我画不出来，我是看你怎么画，哎，你画给我看啊，你菜怎么做啊，刚才说是很好吃，哎，那个怎么做，是啊，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做，可是我的做法一定跟你不一样，因为我有自己的做法，我参考，但是我一定不会照做。好，那我一般做菜我都是参考，你为什么参考？因为我两抓不准，所以一直抓不准，所以都是参考。哎，对啊，所以那这样你会回到自己那个真正的天性的轮廓线了。好，那什么叫天性的轮廓线？那佛家的用语的话叫做自信，就是自信。好，所以由于你们的信念的系统，对有很多人而言呢，他可能涉及一个相当长的里程。好，你们现在的很多冲动是由过去那些完全正常被承认的冲动所造成压力的结果，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吧。好，所以冲动在反映什么？你生命的基本动力。假如你不承认你生命的基本动力，那你活着干嘛？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生命的基本动力就是这样子啊，啊，你就不这样做，你开着汽车当轮船，好，那就不行啊，轮船有轮船的动力方式啊，汽车有汽车的动力方式啊，轮船呢，你最好放在海里面去开嘛，你把轮船开在陆地上，然后在高速公路你还要跟汽车比快，对啊，所以假如说在一个时间你觉得很矛盾的话，大体上也可以看出它形成而且朝向行动的一个建设性模式。好了，我现在很矛盾，很矛盾，很矛盾，跟我以前的想法都不一样。啊，上次有提到说，当信念在转变的时候，有时候你甚至会生一场大病，或者说怎么 KK 都不一样。啊，然后到处都觉得好像人家在反对，啊，讲也讲不懂，讲不听，听不懂。 他说没有错，但是你仍然可以因为这样，你观察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行动的一个建设性模式，你是怎么样去造成他的，你的生命的一个基本动力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跟各位讲啊，其实真正来讲，你在写赛事时只有写一个东西，也就是写你的那个心理动力，写你心理的那个动态。你这么动，那它的环境是怎样？动这么动又怎么样？这么动又怎么样？这么动又怎样？你学到那个动力的状态，你可以在每一个你的想法当中，你会发现它推的那个部分是什么。一个人很爱干净，其实他内在里面有可能有一个很自责、很有罪恶感的自己。我就说我在外面弄得很干净，就好比在内心里面你把心中那个罪恶感弃掉一样。你可以找到那个蛛丝马迹啦，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但是一定有那种迹象这样子哈、哦。所以你就更看清楚呢，你自己的一个成就发展清楚的模式。你可以看到我自己是朝着哪个方向走的这样。好，那成人人哈、哦、比较不容易看的，那他刚提到嘛，小孩子的话每天都是胜利，每天都是光荣，我每天玩一玩都很高兴，回家我根本就不管。好，那大人的话呢，就是玩大人那一套嘛。好，那所以变成你如果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天性，好，那你要怎么办呢？看看你幼年时候啊，因为在幼年时候你有被容许更大的自由，你如果没有那么样的努力的话，妈妈也不会真的骂你嘛。好啊，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规矩的话，也不会真的怎么样。反正一般人对孩子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自由，所以你有自由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要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么你的属性很自然的就露出来了。身为孩子，有些人很喜欢跟文字打交道，有些人喜欢跟视觉跟影像打交道，有些人喜欢跟物体打交道。可是说真的，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忘记了。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小的时候妈妈老师叫你们写我的志愿，你们写些什么忘了吧？
当然
记得。你记得，请问你写些什么？
记得你要做什么？
怎么会不记得呢？
工程师
年纪很大了，
讲一点出来。
拍谁？不好意思讲，我不用这样子，说我小时候呆呆的嘛，什么都不做、啊。
哎，那是你的天性，说不定。
对啊，对啊是啊，
你在什么？哦，你的志愿就是什么都不做啊？
没有，
但是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我写的志愿是什么了。
好吧，等一下下那个下课再讲。
下课再讨论。
你看哈、哦，我们连志愿都不敢谈嘛。
哎，不是不敢了，这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想做家庭主妇，可以吧？
可以，
太好了，
这样子、啊、太好笑了，这是。
没有啊，是日本女孩子
没什么
爱谈。日本女孩子小的时候，
你
是可以，
因为我
是
从一个家日本受教育的家庭出来的。
哦，
嗯，
所以你先达到你的志愿。
是啊，我早就已经达到
了。那我们
因为愿望很小。比较容易达成。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自己喜欢什么、哦、有时候你就可以回去，比如说国小一年级的同学会，国小二年级的同学会，那就问问那些朋友们啊，我那时候我那小毛头的时候，我到底都喜欢些什么、哦、我到底当时我是喜欢些什么。翻翻以前的日记、哦、翻翻以前的，你会发现他说、哎、好像蛮远的，就以前喜欢的跟现在的所从事的事情哦，好像有的时候是蛮远，有时候感觉上有一点惆怅，是不是？
为什么惆怅？你没有
惆怅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想当
那是因为你被制约嘛，你的父母亲的 expectation，
嗯，没错，
让你那可是你现在你早就已经可以回头
到
做你想要做的事了，
是，所以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去回到幼年时期哈。去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事，你喜欢些什么事的话，你自然的属性是会比较容易十分清晰的显露出来，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那个真实的自己，而不是一个理想的自己。那真实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自己，就掉在半空中，那叫做环境的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吧？那就是环境的自己。所以去看看这些部分，那我们之所以会难过、啊、常常是因为高不成低不就嘛，不是真实自己又不是理想的自己嘛，掉在半空中嘛、哦、所以身为儿童你会有很多的喜欢，那会跟同时代人有些喜欢跟同时代人打交道，显出不同凡响的能力 有些人喜欢独处，喜欢冥想。那如果用现在社会标准来看的话，你喜欢冥想啊，那将来当和尚去你没前途。当时我喜欢钢琴，人家说你当这个音乐家的话你会饿死，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去碰音乐了。对啊，那没想到我音乐还蛮有天分的，实在有点可惜啊。
当个哈比就好了。
是啊是啊，所以他这里他就下面就这样讲啊，如果你喜欢画画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当画家啊，那你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只是喜欢他而已。好，他这里提到说丰富了你的生活的一种嗜好，这没有错，可是他告诉你有另外一种状态，另外一种状态是不放过你，你的内在冲动不放过你，那个冲动的强度强烈而持续不变，当你孤当你孤当修你当修你，最后就是剃头当尼姑，开玩笑的。但是他这里提到说，有些冲动呢，他不放过你的，他会持续而不变。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说不理他，那你就等着生病吧，要不然等着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让你真正去醒悟，发生变化这样子。哎，就是我们刚刚讨论那个问题，环境在雕塑你嘛，所以那么他你就追求他吧，那追求他有的时候你也会只是觉得是一种嗜好，所以如果你的冲动跟别人能够建立你的冲动是要跟别人建立关系的话，像我们刚才有个同学说要当家庭主妇啊，要跟别人建立关系的话，那么不要让认为你自己是无价值这种恐惧挡了你的路。当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不好，说不定也是蛮好，因为他什么都当过，他一切都圆满的，就当家庭主妇这一点他还没有真正圆满。可是有时候变成你当家庭主妇，你会觉得说我这没有价值啊，你看我先生会赚钱我不会，我好像要依赖他，我是米虫。那当然你不会了，你学赛事怎么会呢？对啊，那假如有这种恐惧的话，这个恐惧就挡了你的路，你就不敢好好当一个家庭主妇了，会有恐惧，然后恐惧就开始查皮包有没有什么小学三年级的照片这样子，或者是小蜜蜂，嗡嗡嗡，对。所以积极表达你的理想，到你所能做到的不论什么程度，你有一个想法一个理想，积极去表达它。 Hello 听到了吗？
有个想法要积极，
对，去积极表达它，表达到什么程度呢？到不论什么的，不论什么样的程度，那这样的话很重要，因为这样会增加你的价值感跟力量感。好，比如说我们在做赛事，那推赛事，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就是我能做到多少，今天能够尽一份力，我就尽一份力了。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每天都在忙啊。可是不论做到什么程度，我怎么样肯定我在做的事情。我今天不是要立大功成大业，不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你看的我怎么样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没关。好，那这样的话你会增加你的价值感跟力量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感没有力量感，因为我们没有在追求，没有尽力的在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特质这样子。而这有什么好处呢？不只是力量感跟价值感，当你在表达你的理想，在表达你的冲动的时候，他告诉你不是只有增加你的价值感跟力量感而已哦，这样的行动会有一层保护作用，保护你的身体健康，然后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也会发财。好，没有了，他有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看看。好，他有一个保护作用，因此你不至于过分，也许存在你自己跟社会之间的那个鸿沟，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保护作用。你想，我每一份感觉我都表达了，那我内心就是纯净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八福的第六福啊，圣经讲的八福的第六福，叫清心的人。什么清心呢？ Pure heart， 也就是你的心是清净的，我清净的人我是有福的，我没有任何在，所以那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因为一旦你自己自在，你自己满足的时候，你看别人都满足，你也会尊重别人，你也会让别人去表达他自己。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看谁你都愤怒了，怎么看你都是不爽啊，真正的问题是你不爽你自己。所以 许多人呢想要把世界变得更好，谁都想这样做嘛，哈。可是那些理想好像要很高，要当史怀哲，然后要当德瑞莎修女，那所以呢，以至于他们不能有任何的进展，是不是？我刚刚讲的，你有一个真实的自己。好了，你现在把自己定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理想自己，我要救全世界，啊，就是把那个理想定很高。然后因为手高，
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对，抓不到。好，那这样的话呢，任何行动都不会有进展。那不会进展会要怎么样？
自己恨自己。
不止这样，像有些人会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把你们全部都杀光，然后来成就我自己。我要做一些英雄的事业，我要做一些伟大的举动，除非做一些勇敢的或英雄的举动。可是有需要这样吗？没有，哎，没有，不需要这样子哦。好，或想象自己在某些政治或宗教上，我必须要一个领导的地位，要起义，要反叛。他就失去了我们说的保护作用了，你知道吗？你俩拱啊，台湾话俩拱，你听不懂啊，你知道吗？好，就是我当我一直没有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常常会俩拱。请问俩拱中文怎么说？
抓狂，
对，你就会抓狂。那抓狂就想要说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然后拿着猎枪到学校去扫射，对吗？好，然后当个警察，说是要把那些要当正义之士，对不对？你看到他替天行道，你们这些坏人，我要替天行道，是不是？所以变成会做出一些举动，在你来讲是英雄啊，可是在很多人来讲是灾难吧？是不是？希特勒是不是要抓狂，然后要救这个世界？然后德国教宗帮他按手祷告，为基督教而战，是不是？可是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欸，然后造成全世界的混乱，也杀了很多人，啊，他有没有善心？有啊，可是那个就是想要做出一些伟大英雄式的举动，好，在政治上宗教上一个起义跟反叛。那他说再次的，你不管怎么做，那个理想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你做不到，好，因为跟你的内在冲力是不一样。我们真正内在冲力的话，我们的内在冲动会了解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体的，我不会自己打自己啦，所以你不会有那样的内在冲动，你不会想伤害别人，因为你知道 对方跟你是一体的，好，这是第一个，好，啊，第二个的话，你会知道你所做的事情都一定会回到你身上，你的内在当然知道它不是外在的自己，所以他有一个聪明，就是他了解你今天是一个心念投射出去的一个动作，当然会回到身上。所以假如有你内在出来的冲动，他不会去做伤害任何其他人心灵或身体的事情，好，啊，你所以不需要做一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种英雄式的动作，这样子，好，然后这样把世界变得更好。你会从哪里开始呢？他这里提到，他说你必须要以你现在自己的生活开始，此外别无他途。意思是说你要承认接受你现在所是的自己，不是你要赛斯书读完了，所有的课上完你来变成有能力去处理你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要怎么做到明年后年我长大以后我才能够做什么，不是，是以你现在所示的自己所示的位置所能做的事情来影响社会，来影响，来改变你的生活，很实际吧，好，所以你以接受你作为一个宇宙的一个部分的价值开始，意思是说钱哦，你不需要把所有全世界的钱都赚光了，好，按能力呢，你不需要在全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你都是最强的，你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假如是以宇宙的一部分的价值开始的时候，你会安然的在你那个部分，而且你就在很自己的冲动，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你去表达你自己的状态，对吗？你的肝细胞不必来声张说我是一个最棒的细胞，所以我等一下又要到肺里面去当肺细胞，等一下我要到头脑当脑细胞，我到处乱跑，到处都去帮你们，不需要吧？
对，
那就是癌症嘛。对啊，就癌细胞才会这样，对啊，所以那个一样的，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的话，当你安然的在你的位置上，然后安然的表达你内在的冲动，而在这个表达里面你发现你自己有价值， 然后会自己有正当性，得到力量，然后不但这样还保护作用，哇，真的太美了。所以它其实你看到，哦，这一套的系统，它一套讲起来是非常有组织，而且脉络相连，你知道吗？好，所以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认可开始。你看哦，当我以我自己的这个认可开始的时候，我认可我自己，我就不会跟你争了。好，哦，比如说 Grace 坐在那个位置，你不会来抢他坐我这个位置嘛？你坐好的位置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不会想这个位置坐一下，然后把隔壁的主持人赶走，我要坐那个，然后再把 Maggie 赶走，我要坐那个，不会，因为你坐在你这个位置就好了嘛。你坐好你的位置，就不会想赶别人的位置嘛，对不对？那有的人不是啊，到了车上，然后这个帽子，这个我的哦皮包，然后这个我的衣服，全部都是我占的。为什么？因为我后面很多我的人要进来，不想几个人，读书会的人很多，所以你们这里都不能坐，是不是？
是啊，
对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嘛，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多少嘛，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所有的前世的钱都要是我的，然后就算前世的钱都是你的，你还是没有安心啊。其实如果你是一棵树的话，你只要一点点少少的氮，那叫什么磷酸钾还是氮磷钾，
氮肥
啊 OK 啦，活一辈子没事的。哦，
如果两个人同样的不同差不多的资历，然后当然中间有不同，都要竞争一个位置，那你竞争得到的人一定有很有自我价值感，那竞争不到的人要怎么样？
有新的好的更好的位置在等着你去当吗？
如果事实上看起来是没有，你怎么样把出
是事实还是信念？因为我们碰到的是我们的信念的问题，不是事实啊。
你就只好让他，因为他
对
你更那个。
因为如果你内在冲动，你的环境所映照的一定跟你自己的实际上有关嘛，所以你处理好你的问题的话，那个工作有可能就是你的，或者是外面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等着你做啊。
如果为了安定又不愿意到外面去，
那就是你的信念问题啊。这个世界哈，
是要调整。
这世界有两个字，中文字是很迷人的啦，叫做不料。
啊？
怎么？
不料？
不料。嗯。Unexpected。
对，有的时候你所有的条件都不是你的，
出乎意料。
对，就不料它发生在我身上，不料这事情。但是当你了解到赛斯思想的时候，你了解到说你其实碰到的不是事实，其实你碰到全部都是你的信念的时候，那些不料都会掉在你身上，都是好的，就是不料。
其实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就相信这些鬼就是。
对，对。
哪怕在很艰难的困境当中，也要相信。
也不料啊，不料，因为这个困境让我带来很大的富足啊。好，不料这个事件让我学到好多东西。
对啊，当我被 lay off 的时候，就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结果你碰到一个真命天子，结果因为你没有在工作，所以你有时间可以跟他谈恋爱。
然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个，就是 back to school， 然后 back to school 就 learn a new stuff， 然后就更加好，找到一份工作更加好，
还是有，还是
有，但是中间是有很低谷了，
对，
当然会有低谷了，因为你对生命假如有信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出生，我刚他从一开始提到说。你推出来，谁推你出来？内在的自信嘛，那个动力跟那个环境谁给你的？是你内在的自信嘛。你假如能够在这种状态，信心可以带来一切的顺利。因为你有信心的话，不管发生在你身上任何事情的话，你就安心，安心就带来专心，专心就带来觉察，觉察就带来关心，关心就带来爱心。
你有多心
噻，你不要多心，
太多心，
不要太多心。对，这样讲，
其实你讲的就是个奇迹嘛，
对
不对？
既然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赛斯这一套想法跟你不相信这一套想法，它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假如说这个工作你拿不到，你还是拿不到嘛。可是你今天安心的话，那个自在，那个气场会完全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不得了，他 对这样的工作他居然没有拿到，他竟然也安心呢、
嗯嗯。
好，那我真的没有给你工作的人，他会觉得嗯，对你有不好意思，而且对你有一份尊敬的感觉，你了解吗？有的时候那个部分是蛮强悍的。
对，我的同事跟我一起被 lay off 的，
嗯，
然后他找到份更加好的工作，但是我跟他说，哎，应该感谢我们的老板 lay off 我们，那他说不是啊，他蛮恨他的，还是很恨他，为什么要 lay off 我？这样子。
在看，所以其实这样讲哦，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由你去诠释的，你怎么诠释它就怎么样嘛。好，有人骂你，好，然后恶毒的来伤害你，没有错，他丢一把刀子给你，可是那把刀子把它插到你心脏的却是你自己，因为必须要透过你的诠释才伤得到你，对吗？是吗？是啊，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奇怪的，我自己觉得我很有用。对啊，你这个 chicken 嗯好吃，是不是土鸡啊？你说我 chicken 哎、欸，我最喜欢吃，我最喜欢吃。那哎、欸，我要土鸡哦。Exercise chicken 好，可是你看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那个、啊，跟他讲 chicken， 他就你叫我 chicken， 我跟你拼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跟你拼了。他赌那么一口气，对吗？你要赌那么一口气，脸可不可以丢？可以啦，气息要赌，不一定必要啦。丢脸就丢脸嘛，丢脸真的是你的看法而已嘛。对啊，那说真的，你只要不在乎，那谁真的会在乎啊？人家都在乎他自己而已啊，人家在乎你干嘛？对吗？我说一个女人走到一个会场去，她觉得说哦，她每个人好像都在看她衣服穿得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衣服，人家对他看的话是怎么样吧？是不是？你怕丢自己的脸而已啊！你怎么管别人丢脸不丢脸？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是真的发生的，可是诠释却是由你自己来的。所以你对他变成什么样的诠释，是真的是你在你自己啊。如果他自己发生的，可是你有一种不同的诠释，那造成一种不同的结果，然后你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然后更自在，然后带来好运，那为什么不要？
我一个就同事跟那个比较一个年轻的另外一个同事，好像有点在 compete for 这个以后的 future 的 position， 也不见得现在就有。他是觉得他们已经很明显是明明显显的想要发展 develop 那个年轻一点的。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很累，他说他也不是说很 aggressive 的人，可是看到明明他出了很多主意，他贡献很大，可是人家好像 get credit， 他心里就不平衡，就好像不平衡，然后就问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就说，不过我现在这样想起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如果对自己很有信心，很要这个 position， 也许他就会得到。
我最近好像有很多教会的这些牧师在讲到啊，现在我既然听到有一种状态啊，他就用心理分析的方式在分析圣经上的人物啊，比如说以利沙，他说以利沙是一个精神就是那种忧郁症的人，然后他分析他是为什么是忧郁症的状态，然后他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棒哎、欸。你用这种心态去看看、哦、他觉得他自己不够，真的是不够那种、理所当然。然后说真的，其实能量所恒、啊、能量是不变的，你要的是怎么去表达自己、啊、那没有的话就表示有更好的机会在等你、啊、就没有说一定要竞争、啊、其实真正来讲的是竞争本身，你如果里头有包括伪装的成分的话、哦、那个伪装的成分不会 last 太久了。真正来讲的话，你要的是自己的实力才重要了。你有实力的话，哈，他一定会表达的出来。你无法把一个刀子放在袋子里面，然后这个刀锋不把那个袋子戳破了。所以变成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以尊重所有形式的生命开始，那么你当然也尊重你自己，因为你有尊敬自己，你才有可能尊重别人了。 那其实 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话，那么其他你也没有办法了。他说你以改变你同时代的人开始，你以你的国家的人开始，你以你的家人开始，你以你的工作伙伴的想法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个太理想的话，不要去杀邻人，要去尊重别人。那么你的邻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事实上你无法 爱你的邻人，除非你先爱你自己。如果你先爱你自己，觉得爱你自己是错误的话，那么你的确是没有办法爱别人。那我们又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是爱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喜欢的，我们的那个独特性，高兴让自己能够快乐的那个部分，是不是真的愿意去表达而不要害怕？不敢表达 大部分都是害怕。你不敢说实话的原因是什么？害怕吗？害怕失去关系，害怕别人不理你，害怕你今天不受宠，害怕人家看不起你吗？
对啊，害怕老啊，不漂亮，
害怕老。对啊，就有的人很喜欢老啊。我跟你讲，前一阵子我看到印度有一个九十几岁的女生啊，
那你是怕没有
结果？有一个男的是四五十岁的男的，爱她爱的要命啊，等着要结婚，女生哦，对啊，你要我可以预备给你。
对啊，你们都不会害怕老吗？有个过渡时期是很害怕的，他有一个过渡时期，
对，
也不是真的很 frighten， 就是有一种每天望着镜子，又多了。
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题目啦。如果你今天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是古龙的武侠小说，或者其他人写的武侠小说，你会有一个想法，好像越老越厉害，因为他有好几甲子的功力，好像越老他的身体越棒。你很少是看到老人他们病殃，没有。不晓得古龙跟金庸他们的个概念跟想法是怎么样啊？那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当我老的时候，我的精神力量更加的饱足，而我呈现出来的其实真的是一种亮丽的状态。
这个过程，
对，那有一种说法，而且最近那个 Stacy 他有看到一些 Ken Wilber 的一些书籍吧，当一个人在知性上跟心灵上他到了一个程度，而真正能够了解放下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是放出光彩，而且是不是只有身体，你觉得他那种亮丽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整个室内都会增光。那我自己是观察了，像有在我一个朋友去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嘛，然后他回来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看到拜伦凯蒂就觉得他全身都在发亮，都是光彩，都是发亮。这样的人你接近他，说真的，叫你不喜欢他都还蛮难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你在阴影，台湾话叫幽桃干民，国语叫做什么幽头果、这个反正就很忧虑，就意思就对了啦。如果说你满脸是忧虑的话，跟你在一起的人就觉得有一种压力嘛，然后讲话就是那么负面嘛。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带给这个气场，这个环境的气场的，就是一种忧虑的状态。他最后这一章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你是这个地球的一个心灵氛围的一部分。那心灵氛围它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大气气候，它用气候来形容心灵氛围。那你自己表现出气候是阴天，那你希望你旁边都是亮丽的小男孩可能吗？
但是 Charles，
对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忧虑的，
没关系，那他就去体验忧虑的生活啊。对啊，
所以要
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
要能够发觉自己在忧虑什么，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有一个人，我们都看得出来他是很忧虑的。
学习嘛，就学习。
但是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害怕什么？有没有忧虑什么？没有啊，他说，他讲得很义正辞严，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忧虑什么。
没错，因为其实真正来讲，如果他看得到的话，那就不是他的核心信念。
对。
因为核心信念，所以他看不到。
然后我跟他share说，我有些时候我会忧虑一点东西什么什么，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忧虑，忧虑什么，他还要
我跟你讲
反过来教育我。
对啊，你如果去问精神病到精神病院，问他说你有精神病，他说没有了，你才有啊。如果你问一个喝醉酒的说你醉了，跟你打架你怎么说我醉，我根本一点都没有醉。对啊，你 身在其中叫做入兰花之室不知兰香、啊、入心仪之室不知仪处，你自己在那个状态，而且它是你的核心信念，你用这种方式去诠释这个世界，你怎么有可能看出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赛斯的教导就是说，跳开来把你自己当别人，那么你就很容易看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像我来讲，我学很多，我看我自己看不到的，你们看得很清楚对吗？
没有很清楚，
这个傻小子你都在那讲什么还蛮清楚的对不对？好、哦、我看你们也很清楚，可是我跟你们讲，那你们也只是按照你们的诠释方式诠释你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状态啊。不过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假如你认为那个很难，那么在你的世界里面它就变得真的会变得很难。对，先把它移开来，就是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那试试看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点点我们把它讲完，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哈。他说你们必须了解啊，一个族类跟另外一个族类连在一起的广大合作过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大家是连在一起的啦。好，所以你真的利用你在国家里面的一个个人的特权，那么你在你的生活上就会行使更多的权利。意思是说，我今天我要去当国家的元首，我当总统，我才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在你现在的自己、现在的位置、现在的位阶、现在能使用力量，假如你这样，而且你也承认那个力量的话，你能够使用的力量会变得比你现在知道的要大得多。你不要去管那个范围有多大，不要去管国家有多大，不要去管你现在是这么小的一个 small potato， 不要去想那么多。你一旦接受你现在能影响的那个部分，从你自己的生活开始的时候，就算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能够做的利用的那个特权、啊、还是会比你现在多的很多了、啊、那么你就能够在你现在能使用的生活里面行使更多的权利，因为你有力量嘛。每一次你肯定你自己的正当性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肯定自己的正当性而已哦，你仍然在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的精神状态是这个星球的心灵氛围的一部分，就是我刚刚提过的。是整个来讲的话，假如任何的物体它的活动是来自于精神动力的话，好，那你的精神动力跟别人的精神动力，跟这个星球所有的精神动力，它的精神状态它是连在一起，它是一个氛围的一部分。所以你在你自己里头，你肯定你自己，你不会去踏到他的脚，不会去影响他的，不要去撞到他的屁股，不用怕，因为你肯定你自己，同时你也帮助对方。好，如果你现在你肯定你自己，你就不会想要去控制你的孩子，不会想控制你老公，那他们就比较自由一点，他们要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看你。那请问你有没有帮助他们？有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OK，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Oh. 有没有意见吗？
真正如果了解他的话，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对对，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一个脉动，他提到就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心灵的氛围。那既然是心灵的氛围的话，你是氛围的一部分，那你只要在你的范围双方就表达就好了，你也不可能表达的比你自己的范围有差多远啊。甚至在很多的心理学派里面，他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说改变是可能的吗？斑马要把那个斑纹改掉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那其实我们不是讲说人是没有受限制的吗？那显然的话，改变，假如说是改变不可能的话，那我们在改变什么？
改变外表，
改变可改变的地方。
不是，应该是说，其实他这里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本位、本性、自发性里面，好，你不在你的自发性里面，你连你那个部分都表达不出来，那你就根本不要谈力量，根本不要谈表现，根本不要谈其他的改变，你改变不到的。可是如果你回到你那个能够表达那个特质以后，你开始抓到力量了，开始抓到力量以后，你就可以从你的力量当中回到你的本源。当你回到本源之后呢，你所有的能力都完全会被开发出来，改变就可能。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追求你的冲动而跟你的内在真的联系，真的有沟通的时候，那么改变就变成可能的。好，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知道天文地理，要有天眼通他心通，这可能吗？不可能吗？义和团可能啊。好，但是如果说当一个人他在他的能力之内，他完完全全接受他的能力，而且充分去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内在有很亲密的接触的时候，他的改变就变成没有限制了。各位了解赛斯想要
说，连斑马的那个斑马
线
也都可以改掉，
是那不然物种怎么变化？你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
没有，他必须要先，你必须要先理解自己的本质，而且回到本质。因为我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这个重点在我在看赛斯书里面，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是拿着一把锁开了那个门走到外面去，那你回家要不要再拿那一把锁把这个门打开再跑进来？那把锁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的你的特质。如果你去发挥你的特质，你的力量会使用得很好，那么用那一把锁你可以回到内在，一回到内在的话所有能力都会开花。所以你看一般悟道的人他的所有能力都是被开花的。
不过如果说我们认清自己，然后这努力做自己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也不
见得是要这样。
如果说你不是说，如果说你是玫瑰的话，你就不要改自己变成百合嘛。
是没错。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好像是万人师表，然后大家所崇敬的人物，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你藏着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自己很没有价值的感觉。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假如你是藏着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时候，你还蛮难得达到那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很多的修行他会放掉物质，因为他觉得心灵比较高贵嘛，那会觉得自己是要高人一等嘛。可是你一旦存着一个心里想要高人一等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把你的自我跟把你的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呢，自己没有正当性的感觉，其实推到蛮高的一个位置，那反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不容易达到的。好，所以师姑是女人做的，师父是男人做的，这样比较公平。好了，我们还有剩下两节，这一本书就结束了，我们就把继续往下走哈，走多少算多少哈。
但是如果师父是发露他心灵冲动而突变成那种师父的话，
那他就应该还俗，
他就可以了，不用还俗，也是一条路子啊。
那他先把自己限制了，其实最后的话，他会完全放掉那些所谓的衣冠部分的，
我的意思就是
限制了。
大师从来就没有刻意要去做大师，
没错，
才是真的大师啦。
是
follow 他自己这样慢慢被人家当做大师，他自己从来没有刻意说我立志做大师吧。
这个意思，
娶了太太变太师，做太师爷，来开你玩笑的。OK，我们到这个872节，这最后第二节哈。他说，对有些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好像跟讨论神通能力的明确发展，离得蛮远的，所以很多人写信来，要求哈，比方说，希望说怎么样达成灵体投射、神通进步或心灵的了解，这正确方法概括出来。你看哈，为什么要灵体投射？我的能力比你强吗？为什么要神通？我的能力比你强吗？好，那心里呢？他说，其实以他的方式，这本书的确是带来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就像刚才史正讲的，你不是今天要当大师了，可是自然而然你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不管你通不通，你就是会通了。那在前面的一个部分，在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谈到心念感应的部分，他有提到，他说你恐惧感很大很强的时候呢，你会通到一个跟恐惧有关的这个意志能力。那其实这个意志能力呢，你是通了没有错，你跟着你的内在是通了，可是这个通的能力其实只是增加你的内在的那个恐惧的感觉而已，没有真正帮助你啊。
所以你说如果有人可以预测一些天灾，
天灾对，那是通到他的恐惧的感觉。对，
你妈妈，
妈妈就
对啊，你妈妈说她的很灵验，
对，
有没有实践过？
飞机师是啊，
飞机师那个，你去看第三章，
有没有实践过？
我妈妈有啊，她有好像有梦过，
哦，对，她会在梦中，而且她说看到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件，
对，
那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是心灵昏伪的话，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她看到，让她感觉到，而且她为什么吸引在她身边呢？所以。不是说你要通什么，真的不是说你要通什么，因为你所示的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是从哪里来的，从最通的那个心理世界拉出来的，那既然你是从那边超越出来的，你当然包含你的心理世界嘛。你既然包含你的心理世界，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心理世界的状态是怎么样？只是因为你如果有这个通的能力的话，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啦。好，可是在心灵本质里面他提得很清楚，他说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心智不够成熟的话，就算你通了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在台湾的话，大概是一个村落就好几个通灵的人，那有很多是就那叫鸡童嘛，鸡童很多很多可以通灵，可是通的状态或讲的话呢，其实层次不同，有的人甚至只是骗财骗色嘛，而有的人程度比较高，像我们那个蔡师兄，他就能够谈到蛮多的跟灵魂有关的事情，因为其实跟他自己的这个圆满度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变成你自己的圆满度到哪里，结果你通出来的就是通你的资料呢，其实是会有所不同，因为那个是层次上的不同，跟自己的能力是有关的。那你的心态呢，他所通的能力其实是会影响他最后的结果，这样子。所以他提到他说你念这一本书，你了解物质的世界是由心灵所创造的，然后你慢慢去实验，然后慢慢感觉到说原来我某些心态会造成那样的结果。那他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头，他提到说这是最最有价值，作为一个人最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你既然发现这个世界是我在创造的，完全不是因为别人造成我的伤害，我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人。由你自己的内在冲动里头，你也可以看到说你是一个有动力的车子，而不是需要人家挂着你那个优虎。是吗？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并不是方法本身的切滑抑制的这个活动，你可能可以很多种方法去做，反之神通的进展是被我们一直想令你注意的那些非常负面的信念所阻碍的。我们因为有负面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其实是阻碍我们的那些能力，这样子。所以你们一直在寻找可以信赖并且可以向之求助的某些 仿佛很遥远的一个灵性的内我，我们一直是这样觉得嘛，其实内我在哪里，在我们心里面嘛，跟我们从来没有一寸一尺离开嘛。中国人讲说几头三尺有神明，是啊，没错 啊几头两尺有没有神明，有嘛，几头一尺有没有神明，有嘛，啊没有几头有没有神明，还是有嘛，他跟你在一起嘛，对啊。但同时你却一直不信任与你有如此亲密接触的自己，你在自己的那些部分之间建立不必要的分隔，就说你不信任你自己，那你把自己分隔出去，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必须要去信任别人。问题是当你去信任别人的话，是有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去相信别人，那请问这最后还是不相信吗？连你最亲密的，最亲密的是谁？是你自己吗？好，我们的枕边伴侣也许很亲密，但是最亲密的还是你自己吧。你有一个你的自己可以分两个吗？一个身体的自己，一个心灵的自己嘛。好，那你心灵的自己呢，会觉得连自己的肉体的自己都不相信，然后也不相信自己心灵的自己，那就是跟你最亲密的就是你自己。而你自己不相信的话，你不相信的自己去看所有的事情，那当然就不相信嘛。好，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破掉的镜子，那么任何照到的东西就没有一个是全貌嘛。好，所以变成以你不相信的自己去看这个世界，那么今天再好的专家，再有权威的人士，再有权威的神或宗教，对你来讲的话，最后你还是不相信他嘛，因为你不相信自己啊。那这个之间会建立起一个分隔，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内在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有些人写信说，我发现我是太自我中心的，有很多追求灵性进步的派别教你去去除你心中的那一团冲动跟欲望，去把你自己现在自己推到一边，而去找一个更大的一个理想的版本。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你不信任现在的自己，不信任现在所示的自己，然后呢你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一个没有欲望的高超的不会做坏事的，那心里很属灵的自己。那问题是这样的话，那个更大理想的自己会有这个更大理想自己的话，你就会想要什么，杀掉现在的自我，不能有太多自我欲望嘛。一般来讲就是弃掉我执嘛，对不对？佛家讲弃掉我执。现在问题是你的我执是谁推出来的？是你内在推出来的啊。没有我执，没有精神力量，没有那个内在动力，你根本就连存在都不存在啊。啊，所以变成如果你弃掉我执的话，那就是变成精神分裂啊，要不然就是幻听的，因为你主要人格不见了。各位有看过二十四个比例吗？第五个沙粒，这都是那些精神分裂的这些书籍啦。这二十四个比例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践例子，这个人犯了很多的很重大的一个罪行啊，就最后被判无罪，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其他人格所做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会有其他人格出来呢？因为这个人格实在太孱弱了，太否定了，所以他的主要人格萎缩龟缩出去了。龟缩出去当然会有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人格会出来嘛，而这两个之间呢，他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变成精神分裂。那幻听也是一样啊，我们都有内心的声音，我们会常常跟自己对话嘛，气好还是不气好啊，到底要不要怎么样，所以常常有这种声音。可是当自己很弱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变得很强，强到你几乎可以用耳朵听到他的声音而没有办法避开，那就是幻听了。所以你怎么样把你的自我就说我自我中心太重，那我今天一定要无私然后我一定要无欲，我今天很 pure， 我今天人格要很高尚。原来师父是女人啊！ 对啊，师姑是没有错，师姑很无百戒，可是问题是师姑仍然是女人啦、啊，对不对？女人可能就会爱美啊。问题是头发剃掉了，居然也还爱美，怎么办呢？结果出去都戴假发。所以他这里提到哈，其实这些部分的话，你在任何其他的那个心理分析的书籍上哈，其实你都可以得到印证的。首先，你本来的自己是一直在变为的，那以那种定义来说呢，你的确有一个内在的自我，而但是那个内在的自我是你目前存在的来源，透过你的冲动而表现。你内在的内我呢，提供你朝向最理想发展的固有天性上以生物上的驱策力，那么你必须要信任你现在所是的自己。我想只有赛斯学派告诉你，你不需要成长。好，你现在要先信任你现在的自己，你不需要，不是要把自己弄得金光闪闪，不是。好，那你信任你现在自己的话，其实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有一种自动的推动力，把你推向你的理想，推向戏剧化，推向有刺激的自己，然后推向有可能性的开花，就是很多可能性的部分会被你看到。如果你现在的自己你不接受，你就根本连走不出去就对了啦，因为他推的不是你嘛，你跑到那边他推的是这边，推力不在那里，他推的另外一边，你躲在另外一边，他推不到。他这里我想如果你们看过个人实相本质的话，他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本来的自己是一直在变而不稳定的，那提的是什么？意识心，你的意识心不断在变。三个东西，一个是内在自己，好，这个类似像一个裤长，那意识心呢，它好像是一个变异单、异动单，也就是说我去 Costco 买东西，他给我一个收据，那我拿了收据去领拿货，然后出来 Costco 的仓库少一个，我的仓库多一个，那那个 invoice 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意识心是宏观内我跟自我之间那个东西叫意识心。意识心随时在变，怎么变呢？根据你的需要变。那意识心会挡住心电感应，也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想法，我今天带个想法，我很爱美，结果到处都看到那个跟美容有关的产品，然后我今天喜欢那个包包，我竟然在 Marshall 找到。好，然后我想他怎么会让你找到，太奇怪，那么多包包。对啊，就是 Marshall 找到了。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意识心它是在变为，然后它会收到一些心电感应，而你的外在的自己，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呢，他是很孤独的，他在前面，他觉得看到的只是他眼前的事情，他是最物质化的那个表皮。内在呢，他是一个精神性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内在而具有所有的知识，但是他推出了你的外在。那本身既然如果是在变为的状态的话，我请问你怎么样去把自我去掉？那、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你现在的自己？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那你不需要一个理想的自己，因为理想自己在哪里？最理想的版本就是你的内在啊，你更不需要什么理想的自己啊。好，所以变成他这里其实都在谈这个部分了哈。你如果要找一个更理想的版本的话，你自己找麻烦了。那是啊，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然后那个内在自己是你目前存在的来源，是没有错，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找啊。所以以最深的这个方式来了解自己，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意图、自己的冲动。然后灵性的知识、神通跟智慧是一种自我统一感的自然的结果。我刚不是讲过吗？奇迹是不受阻碍的自然的表达吗？好，你如果去回过头来觉察你自己的感觉，忠实的看自己的感受，忠实的了解自己的情绪， Are you OK? 为什么他问 Are you OK? 因为他根本一点都不 OK 嘛，是不是？所以变成 人家问你说 Are you okay？ 其实他根本了解到你根本一点你的情绪，啊，他会说 Oh, I'm okay, I'm okay。 有没有看自己的情绪？没有，对不对？我没有 OK 啊，我没有 OK 啊，我了解我没有 OK 啊，我也承认我没有 OK。 所以你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在你的情绪里面，在你的感受里面，在你的欲望里面，在你的意图里面，在你的冲动里面。
像有人说 哦，我现在非常满足，非常高兴，没事跟人家讲话，我现在很好，我很高兴，是不是真的表示他实际上不
在心理学里面，他有提到，比如说一般团体治疗里面，他们最怕的一句话就是说，How are you？ 他回答就是 Fine, I'm good。 这是最一般最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一些团体治疗里面最没有办法，是 good。 good 的意思是把你所有的资料挡在外面， good， 对不对？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不愿面对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我很好，我很好。因为那你现在下面要讲什么？我根本不想听你任何话嘛，我也不想把我的感觉告诉你嘛。好，那你一定会伪装，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问题，然后别人看你都是高高在上，漂亮的不得了，好好的不得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有前一阵子就常常讲，哎，我现在很快乐耶，我也没有人问你，也没干什么，就在讲我很快。我心里在想，他是什么地方，他自己都不觉得。他自己觉得
你就是认为他很快乐就好了。他现在是他，我想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觉得说，啊，他如果他很快乐，然后我们就说你是不是真的快乐。不过我们要这样讲，某个角度来看，你一直在希望表达自己很快乐，想要想笑话给大家听的人，哦，其实他是用某个部分衬出来，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衬出来的。当你了解心理动力的话，你不会觉得太多的压抑啦。我一直要表示我很快乐，我很亮丽，我很……其实他如果没有一个内里的希望伪装的自己，他呈现出来是一个很自然的，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会忧伤，是很自然的。失孤原来是女人做的，对不对？你不一定要是一个好像哦 perfect 到不行，你看我都 OK 的，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哪有什么都问题都没有的人？没有了，
你不是吗？
我当然不是了，问题可多了，我不会比你们少，好不好？你把我看成什么？不要给我压力，好不好？不要框架。
他是人哦。
对啊，师姑原来是女人，恰死原来是男人。
为什么要强调呢？
我没有强调，是他问我才回答。
可能不是男人，
像洗衣师啊，洗衣师常常会讲一句话：“哎呀，你不要把我当圣人啊，你叫我怎么过日子啊？”
对
啊，对啊，他讲过啊，他说：“你不要让我去套，我有欲望的，我有啊，我有冲动的哈，
对，
我什么都有，我有情绪，
我也想要，
这比较像真实的人吧。”好，那你一直伪装着说，你看我现在修行，我现在也看到女人也不会心动，然后什么都我都 OK 的，那这才奇怪了，你失去本质了，对啊。所以几乎没有一个追求，他这里提到说有很多追求心灵性的门派的这个宗教派别呢，会叫你去除你心中的那一团欲望，可是赛斯缓过头来要你看你心中的那一团欲望。那我们说的魔考就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心中的那一团欲望，那就真的是魔考。如果一切唯心造的话，没有外境的话，请问魔考魔在哪里？魔在心里啊。那所以不是外面的人来影响你啊，真正的魔考是你去了解你心中的那一股欲望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要 holy holy觉得说我今天比你们都高，我神圣的不得了。今天我跟你讲，坦白说了，你今天会当咨商师，或今天在这边讲课什么的，你的问题真的不会比别人少了。但是，不然你为什么需要这一份资料？当然，也许是另外一种人嘛，外星人。
对，我想像许天胜的话，他应该就已经是摆脱起来。
我不敢讲。
哦，你连这个少数都不敢。
我不敢讲。对，因为这个是公开的，我不敢。不过，我们不要给别人太多的一种，对啊，对， 这样讲哦，我们不是因为他神圣，好，我们是看看我们接受到的某些资讯是不是对自己有用，这个比较重要。好，所以因为我这边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感受、情绪、欲望跟意图哈。灵性的知识跟神通的智慧是一种自我同一感的一个自然结果，这真的是说得很好了。你如果你自己同意好了，这些情绪都同意好了，那灵性跟神通的智慧就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他说，再说一次，心灵跟物体两方面都是冲动最，来讲的话，冲动都是天生最好的。一个人有冲动，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架构而来的。是由内我浮出来的，而他们是建立在你们星球上所有物种之间最伟大的一个沟通网络，就像我们的 internet 一样。好，都冲动就是心理动力嘛，哈，所以冲动也提供了朝向你们最好处的那些行为模式的这种自然驱动力。所以好比说呢，有些冲动也许会聚在一起导向身体的活动，但其他的恍惚矛盾的也会导向安静的沉思，但是整体来讲它是维持平衡，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冲动它会维持平衡。在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心灵心电感应的那个部分，他提到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世界都是由你们的心念创造而成的，你一定说 no 不是，但是有一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他用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一个术语叫 BALPAR， 也就是平衡了。也就是说当这些动力都平衡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到说，其实真的是自己的一个心念造成这些结果的，因为它会自动的造成平衡。有的人喜欢沉思，有的人喜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冲动应该就是动力，对不对？其实它最后的结果会造成平衡。为什么？为什么冲动会造成平衡？
它把不足的地方填满。
对，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像湖水的话，吹作一湖春水，那当春水的这个波动慢慢这个动力减少的时候，的一种情况，它最后真的是会趋近平衡了，它会趋近圆满了。它当按照你自己的动力的话，它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平衡的。所以有些人只觉察到或大部分觉察到朝向愤怒的冲动，看算到这里好了，可以吗？因为五点了，我们留一点时间大家聊聊吧，好不好？好。我们也不是弄，我把它关掉哈。